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批评泽连斯基的言论不利于停战谈判，万斯下最后通牒。
欧盟开罚苹果 Meta， 美国不会容忍新型经济勒索。
川普下周将在密歇根州集会纪念就职100天。
川普要美中公平协议，美国财长说贸易再平衡还需要时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韩国新世界集团周四说，美国总统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下周将访问韩国。韩联社报道，小唐纳德这次访韩是应新世界集团会长郑荣镇的邀请，他将和韩国十大企业集团掌门人在内的商界领袖会面。出口导向的韩国自去年12月以来面临政治领导人真空，川普政府对韩国征收 10% 的基本关税，并对出口到美国的钢铁和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韩国外交部长赵对烈23号就即将举行的韩美2+2贸易磋商表示，不急着推进谈判，将主要听取美方的立场并提出初步意见。如今距离韩国总统选举剩下40多天，距离美国关税豁免期还剩70多天。韩联社报道，赵对烈说他不想预判谈判速度或结束的时间，强调无意过快推进谈判。
土耳其当地时间23号下午12点59分，伊斯坦布尔南方的马尔马拉海发生规模 6.2 级地震。土耳其内政部长耶里卡亚说，震源深度约7公里，总共持续了13秒。美联社报道，至少有236人因试图从建筑物高处跳下或恐慌受伤，其中大部分在伊斯坦布尔，已经在接受治疗。由于伊斯坦布尔被认为极有可能发生大地震，居民处于焦虑之中。无独有偶，中国当地时间4月24号深夜0点08分，云南大理州洱源县牛街乡发生规模 4.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洱源县9个乡镇都感受到地震，据报有442户房屋受损，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此前缅甸发生规模 7.7 级地震，云南瑞丽等多地也有明显的震感。
一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因为向中共提供敏感的国防信息，包括保卫台湾、美军武器系统以及军事战术和战略等机密文件，周三被判处7年徒刑。法新社报道，拥有最高机密安全许可的美国陆军中士舒兹，2024年3月在位于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交界的坎贝尔堡军事基地遭逮捕。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声明，舒兹去年8月认罪，泄露至少92份美军敏感文件后，如今已遭到判刑。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巴特尔在声明中说，这次判刑是对叛国者的严正警告，你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根据起诉书，舒兹向一名住在香港的个人提供几十份美军敏感文件，他认为此人跟中共政府有关联。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周三说，司法部将持续防范中国针对我们军事的行动，并确保泄露军事机密的人都会在监狱服刑多年。
美国总统川普下周将在密歇根州举行一场集会，纪念他就职满100天。这是他自今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的首场集会。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23号说，川普将在29号访问马克姆郡，那里位于汽车制造重镇底特律的北方。这场集会将在川普上任100天的前一天举行，这是衡量总统竞选承诺实现进展的传统里程碑。密歇根州是川普去年在重返白宫的过程中从民主党手中夺取的关键激战州之一。自上任以来，川普除了周末的个人旅行之外很少出访。本周稍晚，川普将前往罗马参加教宗方济各的葬礼，这是他第二届任期的首次海外出访。
欧盟对美国两大科技巨头的罚款引发美方不满。欧盟反垄断机构23号分别对苹果开罚5亿欧元，对 Meta 罚款2亿欧元。这是欧盟在抑制大型科技公司权力的新法案下首次实施制裁。欧洲议会议员施瓦布还呼吁执委会继续对谷歌的广告技术业务 以及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平台 X 进行调查。针对欧盟的罚款，苹果公司预计提出上诉。 Meta 也批评了欧盟的决定。 Meta 全球事务主管卡普兰声明说，欧盟委员会试图阻拦成功的美国企业，同时却允许中国和欧洲企业按照不同的标准运作，按照不同的标准营运。白宫表示，美国不会容忍这种新型经济勒索，并说欧盟的数字市场法具有歧视性，专门针对和破坏美国企业，扼杀创新和实施审查的境外法规，将被视为贸易壁垒和对自由公民社会的直接威胁。美国总统川普先前扬言要对那些惩罚美国公司的国家征收关税。
周四清晨，又有一架波音新飞机从中国启程返美，是美中陷入关税僵局以来的第三架。波音公司执行长奥特伯格周三证实，波音的全新飞机从中国飞回美国，是因为关税问题导致中国客户拒绝接收。《华尔街日报》报道，奥特伯格周三通过视频发表第一届财报时证实，由于关税问题，很多中国客户已经表示不会接受新机交付。他指出，中国是唯一有客户拒收新机的国家，如果中国客户拒绝接收，波音不再为他们建造新机，并将把已经完成的飞机转卖给其他急需新客机的客户。目前全球的全新客机面临短缺，包括马来西亚、印度都有航空公司表达愿意接收遭中国退货的波音客机。奥特伯格说，不会允许中共的报复影响公司的复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批评泽连斯基的言论对结束战争谈判不利，万斯下最后通牒，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Meta 公司周三宣布为它的雷朋智能眼镜推出新的镜片颜色组合，同时还推出了一些以前只有 Meta 早期访问计划成员才能使用的功能。这些功能包括实时翻译，通过 Instagram 发送信息和拨打电话，以及根据用户当前所看的内容与 Meta AI 进行对话的功能。实时翻译功能在去年10月首次亮相，并于去年12月通过 Meta 的早期访问计划在部分国家进行推广。从即日起，它将在雷朋 Meta 智能眼镜上市的所有地区得到更广泛的推广。用户可以跟讲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的人进行对话，并通过智能眼镜听到所选择语言的实时翻译。如果事先下载了语言包，就可以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使用实时翻译功能，这样在国外旅行时就更方便了。 Meta 还介绍了其他一些即将推出的功能。实时人工智能可以让 Meta AI 智能助理持续查看用户的操作，从而实现更自然的对话，现在即将在美国和加拿大全面上市。
台积电23号表示，公司的下一代 A14 制程技术计划在2028年开始生产。这项制程技术的目的是通过提供更快的计算和更高的能效来推动人工智能转型，还有望通过提高智能手机的板载 AI 能力来增强智能手机的功能，并有助于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和新汽车功能的开发。 A14 制程技术将推动台积电超越其当前最先进的3纳米制程，以及今年晚些时候将推出的2纳米制程。台积电还计划在2026年末推出中间的 A16 制程。台积电说，将于今年晚些时候量产的2纳米制程相比， A14 将在相同功耗下提升高达 15% 的速度，或在相同速度下降低达 30% 的功率，同时逻辑密度提高 20% 以上。台积电今年预计资本支出为大约400亿美元。公司高管表示，台积电长期计划仍然是抓住人工智能驱动的强劲需求。
特斯拉正在加快步伐，准备在今年6月推出他们的自动驾驶打车服务 Robotaxi。 目前特斯拉已经在德州的奥斯汀向员工扩大了打车应用的测试范围。特斯拉周三表示，在奥斯汀的行动以及此前宣布的在旧金山湾区针对员工开展的测试 都是为了助力开发和验证打车应用、驾驶辅助软件以及车辆调配等功能。这些测试目前已经完成超过1500次的行程，行驶里程达到15000英里。这项打车服务运用了特斯拉的完全自动驾驶功能。不过，尽管名字如此，这项功能仍需驾驶员持续监管。前一天，周二，特斯拉高管在和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中透露， Robotaxi 将是一款无需驾驶员但接受远程监管的打车应用。这个项目初期将在奥斯汀投放10到20辆 Model Y 汽车，后续再逐步扩大规模，并计划把服务拓展到其他城市，增加更多车型。最终计划使用的是双座车型 CyberCab， 这款车没有方向盘和踏板，预计明年将大规模生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最新言论，说这会导致跟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更加困难。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三下最后通牒，警告说，要么俄乌双方接受协议，要么美国退出谈判。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重申，乌克兰不会在法律上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地区的占领。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指出，泽连斯基的声明损害了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克里米亚是多年前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主政时期失去的，乌克兰多年前就丢失了克里米亚，现在这也根本不是讨论的议题之一。川普表示，他正努力阻止乌克兰境内的这场杀戮，而且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川普抨击，正是泽连斯基那样的煽动性言论让这场战争难以解决。乌克兰的情况十分严峻，川普警告说，泽连斯基可以选择和平或者再打3年仗，直到失去整个国家。正在印度进行4天访问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三警告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务必需要达成和平协议，否则华府将停止促成俄乌停火的努力。万斯告诉媒体记者说，美方已对俄乌双方提出一份非常明确的提案，现在该是轮到他们回复是否接受，或是美国撒手不管的时候了。美国为促使俄乌停战而进行新一波努力。周三，在英国首都伦敦也有一场由华府、基辅和欧洲国家代表召开的相关会议。在万斯发出最后通牒的前一天，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后勤问题，国务卿卢比奥周三不会参加旨在促进停火的伦敦会议，乌克兰特使基斯卡洛格将代表美方与会。白宫周二表示，川普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预计本周将前往莫斯科，继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莫斯科此前在停火谈判上拖延，并拒绝基辅同意的美国早期提议，即实现为期30天的停火。然而，在川普的施压下，乌克兰和俄罗斯首次表达了谈判意愿。周一，普京提出与乌克兰举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以停止攻击平民目标，但表示需要进一步讨论如何定义平民目标。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川普总统周三表示，美国正积极与中国谈判，以达成一项公平贸易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出，实现与中国的贸易再平衡可能需要2到3年，并强调中国经济结构急需调整，以避免全球经贸失衡进一步恶化。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三表示，美国正在积极与中方谈判，还将与中国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川普再次强调，美国不会再被其他国家占便宜了。他说，即使是那些多年来一直剥削我们的国家，中国就是一个例子，但这不仅仅是中国，还有欧盟，他们剥削了我们很多年，而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为我们的人民赚很多钱，我们将能够大幅减税，我们将会为自己感到自豪，不会成为被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占便宜的笑柄。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下调对中国产品的高额关税， 部分商品的税率可能砍掉一半以上。白宫一位高级官员透露，新方案可能将税率降到 50% 到 65% 之间。川普政府内部正在讨论多套方案，比如把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商品关税降到 35%， 对战略关键产品则维持 100% 以上高税率，逐步在五年内实施分级征税机制。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说，川普总统会亲自决定所有关税措施。川普周二表示，未来愿意下调目前高达 145% 的对华关税，但强调不会降到零，只会大幅下降。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三在国际金融协会会议上说，目前的高关税状态不可持续。他认为美中未来有可能达成贸易协议，但前提是经济再平衡。贝森特表示，美国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有机会达成一份大协议。他批评了北京非关税贸易壁垒，包括货币操纵。贝森特说，中国需要改变，该国知道他需要改变，每个人都知道他需要改变，我们希望帮助他改变，因为我们也需要重新平衡。贝森特说，美国可能需要2至3年才能完成实现与中国的贸易再平衡。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针对美国方面近日释出美中已经针对关税展开谈判，并且将达成协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周四说，这些都是假消息，中美并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或谈判，更谈不上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双方仍旧打击类鸦片药物芬太尼问题谈，双方仍旧打击类鸦片药物芬太尼问题持续谈判。美方谈判代表批评中方缺乏诚意。请听报道。
自今年1月返回白宫以来，川普对多种中国产品加征了145%的关税。这些关税最初针对的是中国在芬太尼供应链中所扮演的角色，后来又针对华府认为不公平的做法而征收。北京方面对美国商品征收125%的全面反关税，但在周三重申愿意进行贸易谈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北京举行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谈判的大门敞开着。据称，中共党魁习近平周三表示，贸易战损害各国正当权益，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此前，川普承认 145% 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并且将大幅下降。不过，川普也说，绝对不会接近这个数字，但也不会为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表示，他认为在贸易谈判能够推进之前，美国和中国都需要降低现有的高额关税。他同时强调，川普总统不会单方面削减对华关税。四名熟悉内情的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就在全球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爆发激烈的贸易战之际，双方仍旧打击类鸦片药物芬太尼问题持续谈判。华府说，中国的化学制造商与出口商供应大量先驱化学品给贩毒集团，用于制造合成类鸦片药物。美国近45万人因合成类鸦片药物用药过量而送命。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告诉路透社，美国芬太尼滥用问题应该由美国自己来正视与解决。美方谈判代表已转达川普的立场，希望中方立即采取行动，将那些供应芬太尼先驱化学品的中国制造商和贩售者予以起诉和定罪。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即使美方提供证据和线索，北京仍未把这类行动列入优先。该名官员说，应该要有重量级的人物入狱，作为对整个产业与黑市的警告，但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类的行动。消息人士指出，目前为止，中方提出的解决方案不足以应对危机，逐渐耗尽川普的耐心。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伊核谈判前美国发动制裁，伊朗外交部长访华。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2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商务部长说，已经和90国启动贸易谈判。
美伊核谈判前，美国发动制裁，伊朗外交部长访华。
美国财长邀请盟友共同实现国际金融体系再平衡。
美国和日本第二轮关税谈判渴望在5月1号举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日本政府16号首次与美国政府开会交涉关税，但没能成功取得立即的关税豁免，双方同意协调，打算本月内启动第二轮谈判。日本政府已经通知执政党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计划4月30号起访问美国3天，以便展开第二轮关税谈判。日方如果与美方谈妥，第二轮交涉预期在东京时间5月1号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受到美国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和全球贸易前景疲软的影响，日本经济面临成长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预料日本银行将延后原先预定的升息计划。面对能源和生活成本上涨，日本首相石破茂4月22号宣布调降汽油价格并补贴电费。部分国会议员更主张暂时降低消费税，以减轻家庭负担。
针对川普总统日前推出的大范围基准和对等关税政策，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场行政命令签署仪式上，询问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目前有多少国家主动与美方接洽。卢特尼克回应说，已有90个贸易伙伴联系美方，希望展开磋商。川普表示，他们都想达成协议，但这些协议必须是公平的，不会是那些敲竹杠的交易。川普对记者们说，对于无法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或企业，美国政府将单方面设定关税。川普说，如果不能达成协议，我们就会自行设定关税，预计未来几周就会有具体措施。当被问到这项政策是否也适用于中国时，川普表示，他可能会和北京达成特殊协议，并强调，美中双方每天都有接触。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在周二的新闻简报会中透露，本周美方正在和34个国家洽谈贸易协议，其中已有18份协议草案成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尽管贸易战加剧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通胀前景恶化，但关税将有助于美国降低2025年的财政赤字。国际货币基金在周三发表的财政监察报告中预计，今年美国联邦整体赤字将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6.5%， 低于2024年的 7.3%。 国际货币基金说，对美国而言，贸易战将引发供给冲击，推高价格并拖累生产力。对贸易伙伴而言，关税上调将转化为需求冲击，打击产出和价格。国际货币基金在周三的报告中指出，关税给美国带来收入增长的幅度极不确定。一方面，不同产品之间差异很大，另一方面，关税表本身的不确定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加巴德周三表示，他已经针对情报界的泄密事件向司法部提交了2项刑事转介，并说第3项刑事转介也即将提交。加巴德周三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说，将我们的情报政治化以及泄露机密信息，这把我们国家的安全置于危险之中，必须终止。那些泄露机密信息的人会被发现，并受到法律最大限度的追究。加巴德说，期待同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清除并起诉这些犯罪分子。这份声明发表之际，川普政府正在打击发生在联邦机构，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联邦机构中的泄密事件。国防部的一系列泄密事件是其中的热点。五角大楼目前已经为此解雇了3名高级官员，其中2名是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的高级助手。
金色财经报道，当地时间周三，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目的是把人工智能纳入美国的课堂。虽然这项行政令的具体文件尚未公布，但华盛顿邮报获得的草案副本显示，行政令要求开展学生 AI 应用能力培训，并推动学校与企业合作实施相关教学计划。 这个命令将指示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优先使用联邦资金培训教师和管理人员如何应用 AI， 并把它纳入所有学科教学。据报道，美国政府将成立一个人工智能教育工作组，鼓励联邦机构与私营部门合作，目标是教授学生基本的人工智能素养和批判性思维技能。
近日，美国新泽西州南部沿海地区突发野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 1.3 万英亩，浓烟直扑海岸，导致部分地区的电力中断。新泽西州消防局局长拉图雷特周三预计火灾面积还会扩大。他说，这很可能成为新泽西州20年来最大的一场野火。根据新泽西州森林消防局的通报，这起名为琼斯路的野火于4月22号在距离曼哈顿约85英里的海洋线爆发，但直到当天晚上才被发现。目前已经烧毁至少13250英亩的森林，超过1300栋建筑面临野火威胁，几千人被紧急疏散。消防局官员说，截止到周三晚上7点，50%的火势已经得到控制，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周三，纽约市紧急事务管理局和州环保厅发出通知，由于新泽西州南部燃起的野火影响到了纽约市，周四的空气质量可能出现温和的受影响状态，对空气质量敏感的人建议不要做激烈的户外运动，有症状的人最好别出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核谈判前美国发动制裁，伊朗外交部长访华，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根据美联储周三公布的最新一期褐皮书显示，美国整体经济依然稳健，但出现阴霾，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市场情绪。报告指出，好几个辖区的经济前景大幅恶化，原因是经济不确定性。由于持续升高的经济不确定性，企业对聘雇采取观望的姿态，暂停或放慢人力聘用。此外，还出现个别企业准备裁员。通货膨胀部分，12个辖区的物价都有所上涨，受关税影响，企业预期输入成本将居高不下。很多企业回报已经接到供应商费用上涨的通知，大多数企业都透露计划把更高的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报告还显示，消费者赶忙在关税导致物价上涨之前采购汽车，但非汽车的支出则是呈现下滑的。另外，赴美旅客人数下滑，旅游业出现放缓迹象。目前金融市场预测美联储6月份开始降息。美联储的下次政策会议将于5月6号到7号举行，预计美联储官员将维持利率在 4.25% 到 4.5% 的区间。
监管人员近期对美元走强，国际货币基金指出，凭借日本经济的韧性、可预测性和整体稳定性，日元依然是全球主要的避险货币之一。美国总统川普多次呼吁日元走强。日本媒体报道，日美第二轮关税谈判将在5月1号举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表示，华盛顿正在检视关税、非关税贸易障碍、货币操纵、政府对劳动力和固定资本投资的补贴。但贝森特补充说，绝对没有货币目标。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说，准备在24号于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场边与贝森特会面时，针对汇率问题密切磋商。
中共加大举债，中共财政部周四开始发行今年第一期超长期特别国债，其中20年期人民币500亿元，30年期710亿元，借由中共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进行招标发行，并在4月29号起上市交易，另有50年期将在5月23号首发。据统计，中国今年整体发行国债规模将达到 1.3 万亿元。2024年12月中旬举行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今年的货币政策定调为适度宽松，并强调要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兴分析，在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后，接下来不排除各地加强促消费的适用范围， 把更多普通消费品和服务消费纳入，应对可能出现的出口转内销的需求。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在和伊朗26号将举行新一轮核谈判前，对伊朗能源部门实施新的制裁。伊朗则是在美伊谈判前，在23号派出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访问中国商讨相关议题。请听报道。
美国与伊朗将于26号在阿曼举行新一轮核谈判。在此之前，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3号访问中国。他在会见中共副总理丁薛辉期间对伊朗官方媒体表示，现在判断伊朗与美国会谈的结果还为时过早。他表示，会谈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是2015年与伊朗达成国际核协议的签署国之一，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据伊朗媒体报道，约有 92% 的伊朗石油销往中国。美国在22号对伊朗液化石油气巨头实施制裁，这属于美国总统川普对德黑兰最大施压行动的范围。这项行动的目标是将伊朗石油出口降到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赫里23号表示，美国对伊朗能源部门实施的新制裁凸显了华盛顿在与伊朗对话方面缺乏善意和严肃性。而就在美国与伊朗进行接触谈判之际，美军也大举出动包括 B-2 战略轰炸机、航空母舰打击群在内的庞大武力，在伊朗周边的也门进行轰炸。23号出炉的一项分析报告显示，伊朗正在加固强化地下核设施，看来准备启用新的地设施，有可能在为美国与以色列可能发起的轰炸做准备。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根据近期卫星影像分析后发布报告，指出伊朗正在强化藏于深坑中的核子设施。所长欧布莱特表示，卫星影像中出现的新防护施工显示，位于纳坦兹核子设施旁科朗格兹拉山下方已施工数年的隧道群可能即将启用。他指出，德黑兰并未允许联合国检查人员进入该设施，该设施可能用于储存伊朗的高浓缩铀或未申报的核材料，甚至可设置先进离心机，迅速提炼足够制造核弹的浓缩铀。伊朗曾表示，将在这些新设施中组装先进离心机，以取代纳坦兹核设施一处遭破坏的厂房。该设施于2020年遭遇攻击爆破毁坏，曾是伊朗核计划的核心。川普总统在他第一任任期中宣布美国退出2015年签订的伊朗核协议，并威胁若未能迅速达成新协议，以达成防范伊朗取得核武的目标，将轰炸伊朗。以色列方面也未排除在未来数月内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的可能性，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坚称，任何谈判都必须导致伊朗完全拆除其核计划。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邀请盟友和美国一起重新平衡国际金融体系，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重新聚焦于他们的创始章程。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际金融协会的活动上发表主题演说。他在讲话中先是阐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的创立。他说，这两个机构的宗旨是使国家利益与国际秩序更好地协调起来，从而为不稳定的世界带来稳定。简而言之，他们的目的是恢复和维持平衡。然而，当今的国际经济体系到处可见不平衡现象。他表示，这次讲话的目的就是勾勒出一份蓝图，以实现全球金融体系的再平衡。贝森特呼吁 IMF 和世界银行应重新关注宏观经济稳定和发展的核心使命，称他们过于忙于气候变迁等虚荣项目，降低了其有效性。他表示 IMF 必须改革，专注于其关键任务，并在贷款中坚持严格的标准。贝森特说， IMF 曾经坚定不移地履行其促进全球货币合作和金融稳定的使命，现在他在气候变化、性别和社会问题等方面投入了过多的时间和资源，而这些问题并不是 IMF 的使命。他表示，川普政府渴望与他们合作，只要他们能够忠于自己的使命。贝森特强调，美国优先远非后退，而是寻求扩大美国在 IMF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发挥更强有力的领导作用。美国优先寻求恢复国际经济体系的公平性。另外，贝森特还提到，美国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有机会达成一份大协议。他说，共产中国尤其需要再平衡。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进一步从消费到制造业倾斜。如果允许现状持续下去的话，以制造业出口为增长驱动力的中国经济体系将继续与其贸易伙伴产生更严重的失衡。贝森特说，中国需要改变，该国知道它需要改变，每个人都知道它需要改变，我们希望帮助它改变，因为我们也需要重新平衡。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可能知道，纯酿醋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的有机酸和微量元素，可帮助调整体质，促进消化，美容养颜，帮助代谢，维持健康状态。
美好生活小铺最近上了新的一款特别优秀的产自台湾的纯天然有机纯酿醋。有别于传统的醋，它是一款营养丰富的保健产品，产自台湾，甄选有机农作物和水果，独家菌种，自然发酵180天，古法纯酿，无任何化学添加剂，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醇厚酸香。
这个醋的创办者因为小朋友患有川崎氏症，了解到天然的醋可以调整体质，保存洛神花中的营养元素，所以就自己酿造这个醋，最后他的孩子饮醋恢复了健康。我们办公室的人都喝了，确实觉得不太一样。一口下去，感觉身体一阵暖流。如果您喜欢酸的，每天喝一瓶盖，养颜保健，也可以兑水稀释，还可以做气泡醋饮，做低卡油醋沙拉，提鲜更美味。
而且这个醋是精品礼品包装，有老姜和洛神花两种口味，母亲节就要到了，是送给妈妈的一份好礼物。订购热线 510-850-8680， 强烈建议听众朋友们去位于 Cupertino 的小铺门店试饮，先尝后买，试了您就知道是好东西了。
小铺热线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